OpenAI 亲手关掉 Sora 迪士尼数十亿美元，说撤就撤。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3月25日，这是你的 AI Daily Briefing， 由 JZ Briefing Ops 为你整理准备。 Agent 的自主权加速扩张的同一天，供应链遭攻击，安全政策紧急更新版本，能力与控制的赛跑从未像今天这样同步白热化。今天横跨商业格局震荡，推理提速，军备赛，开源语音破局，以及 Agent 自主化边界的多线推进。如果暗线成立，你会发现这些进展并非彼此无关。迪士尼刚签完和 OpenAI 的合作，墨迹都没干， Sora 就没了。去年12月，迪士尼和 OpenAI 谈了一笔双向交易，迪士尼投了10亿美元进 OpenAI， 同时把一批 IP 版权授权给 Sora 使用。米老鼠、Elsa、达斯维达这些守了几十年的角色同意出现在 AI 生成的视频里。代价是什么？合作声明只写了探索在 Disney 加上整合技术，非常模糊。这种模糊通常意味着两件事，要么真的还没想清楚怎么用，要么已经想清楚了但不方便说。然后 Sora 就出事了，上线之后排名暴跌，中国厂商在同一时间推出了质量更高价格更低的视频模型。 OpenAI 内部决定把算力资源挪给核心优先级， Sora 团队发了一条告别帖感谢社区，然后关门。有个细节很微妙， OpenAI 最初发的公告写的是再见了 Sora， 后来悄悄改成了再见了 Sora App， 一个词的差别意思截然不同。底层的视频模型可能还活着，只是不再对外提供服务。 Sora 研究团队转向世界模型的长期研究，这个方向和短视频平台完全是两回事儿。这也是 OpenAI 说得出口的理由。迪士尼那边的发言非常客气，说尊重 OpenAI 的决定，希望继续合作，但10亿美元的协议说撤就撤。这种客气话背后是什么情绪不难猜。视频生成对 OpenAI 的核心业务贡献有限，算力成本极高，版权诉讼风险极大，中国竞争对手在这条赛道上打的是价格战。腾出来的算力如果用在推理模型和 agent 框架上，短期财务回报更确定，这个逻辑说得通。但有一种可能性这个叙事没有说出来，如果视频不只是一个内容产品，而是下一代 AI 界面的入口呢？用户跟 AI 交互，输入的是视频，输出的也是视频，语言模型只是中间的处理器。在这个场景里，谁控制了视频生成层，谁就控制了入口。OpenAI 现在退出，省下的不只是算力成本，可能还有一个入口的机会。这个转向到底对不对，可以用一个指标验证。如果未来3个月 OpenAI API 的响应速度和稳定性有明显提升，说明算力确实被重新分配到了刀刃上。反过来，如果 API 表现没有变化，这个战略聚焦的说法就只是在给一个失败的产品找台阶下。更长期的验证是，如果2年后有一家公司靠视频界面拿走了大量用户，回头看今天这个决定，味道会很不一样。说完 Sora OpenAI 的另一条线没停，钱的问题。1200亿美元，这是 OpenAI 最新一轮融资的总规模。CFO Sarah Friar 告诉 CNBC， 他们在原本1100亿美元的基础上再追加100亿。新进来的投资方包括 Andreessen Horowitz、 TPG、 T. Rowe Price、 微软也参与了进来。先停在这个数字上想一想，1200亿美元的私募规模意味着投资人压住的是一个还没发生的未来。 AI 真的重写了知识工作的基础设施，而 OpenAI 成了这个基础设施的默认入口。就像2016年你投亚马逊云，不是在买今天的服务器收入，是在赌所有人的计算最终都会跑在上面，这笔钱赌的是同一种网络效应。 CFO 暗示这可能是最后一轮私募，今年有 IPO 的窗口，上市之后财务数据就全公开了，亏损多少，算力成本多少，企业客户的续约率多少，投资人不用靠猜了，要直接看报表。这个时机选得很讲究，趁现在还能控制信息的时候把估值锁在最高点。然后有一个比融资规模本身更值得看的细节，有份泄露的投资人文件把微软列为 OpenAI 最大的风险因素，这个说法有法律含义。在私募文件里把某方列为最大风险，等于向投资人做出了正式披露，意味着 OpenAI 自己的律师和管理层认定这是一个必须公开的重大风险，不是随便写的修辞。为什么微软是风险？财务上完全说得通， OpenAI 严重依赖微软的算力和分发渠道。 但同一时间微软在做两件事，一是自研超级智能模型，二是把 Anthropic 的 Cowork 技术引入 Copilot， 也就是把 OpenAI 最大的 BRB 竞争对手的产品装进自己最重要的企业级工具里，也有一种反向的读法。2023年11月 OpenAI 董事会炒了 Sam Altman， 微软的第一反应是直接想把他挖过来。为什么？因为微软才是那个真正被卡脖子的人，没有 OpenAI 的模型 Copilot 就是空壳，这个依赖关系至今没有根本改变，微软自研的进展从未达到 GPT-4 的水平，真正的局面是双方互相卡脖子，谁先找到替代方案谁就占上风。 OpenAI 把微软列为风险，这没有说错，但微软比 OpenAI 更害怕对方先找到出口。到底谁的底牌更硬？有一个地方可以看，今年 Copilot 的企业合同里，微软用了多少 OpenAI 的模型，多少 Anthropic 的，多少自研的，这个比例一旦开始移动，就是双方关系真正开始松动的信号。不过钱的问题之外，今天有个更让工程师紧张的是，英伟达的 AI 研究员 Jim Fan 昨天说了一句话，纯粹的噩梦燃料。他说的是 Light LLM 被黑这件事。 Light LLM 是 AI 应用里用的最广的 API 代理库之一，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翻译层，放在你的应用和各家大模型 API 之间，你的代码只需要跟 Light LLM 说话，它负责帮你转换成 OpenAI 的格式、 Anthropic 的格式或者其他任何模型的格式。很多公司的生产环境里都跑着这个东西。3月24日，安全研究员 Callum McMahon 发现 Light LLM 在 PyPI 上发布的 1.82.7 和 1.82.8 两个版本被人动过手脚，而官方 GitHub 仓库里没有这两个版本的发布记录，也就是说不是走正常流程出来的包。里面植入的恶意软件做了几件事，偷 SSH 密钥、云平台凭证、数据库密码、 Kubernetes 配置文件、加密打包发给第三方服务器，然后在 Kubernetes 集群里横向扩散，顺便装上永久后门。整件事是怎么暴露的？这个包在 Cursor 代码编辑器里运行时崩溃了，换句话说，如果它没崩，可能现在还在跑，没人知道。 McMahon 说 Light LLM 的作者极有可能已经完全被攻破。这里有个推理值得展开， LightLLM 这类库最常出现的场景是跑 AI Agent 的生产环境。 Agent 需要调用各种 API 访问数据库、操作云资源，所以宿主环境里通常集中了大量的凭证，而且 Agent 本身有自主性，它在读文件、写文件、执行操作。如果代理层被感染，攻击者就拿到了一个已经被授权、已经在跑着的内鬼。 Jim Fan 说的很准，上下文里的每一个文本文件都变成了攻击向量。传统供应链攻击拿到的是一台机器的权限，这次针对的是 AI Agent 整个的执行权限，边界要大得多。没有人公开认领这次攻击，目前还不知道是谁干的，但攻击的精准程度说明了一些事。攻击者知道 Light LLM 跑在哪种环境里，知道拿到 Kubernetes 凭证意味着什么，知道 Agent 的框架里凭证集中的特点。这不像是随机扫描，更像是有人专门研究过 AI 基础设施的薄弱点，然后在最合适的地方打进来的。 Jim Fan 建议减少对第三方库的依赖，自己写精简的定制方案。这个建议诊断错了问题， Light LLM 不是因为依赖太多才出事，是因为 PyPI 这个包注册表本身没有代码签名要求，任何拿到上传权限的账号都可以发布新 member， 包括被攻击者控制的账号。就算你把第三方库减少到两个，只要这两个库没做哈希校验，问题还是在那里。更实际的应对是把 PyPI 包的哈希值锁在你的依赖管理文件里，不接受未经验证的新版本自动更新。当下最紧急的是检查你的 requirements.txt， 确认 Light LLM 版本不是 1.82.7 或者 1.82.8。 然后不管有没有用到这个包，今天把生产环境里的 SSH 密钥、 API Key、 数据库密码全部轮换一遍。如果你跑着 Kubernetes 集群去看一下有没有异常的横向连接日志， AI 基础设施确实需要按照 Agent 的逻辑重新评估攻击面，但更根本的问题是，我们现在用的这套开源包分发基础设施是在一个完全不同的威胁环境下设计的。 PyPI 的信任模型从没考虑过上面跑的是能自主操作云资源的 Agent 这个场景，这个缺口不会因为这次事件而自动消失。说完这几件大事，快速过一下今天其他的 Anthropic。 今天连着发了三件事。先说 Cloud Code 的 Auto Mode， 以前用它要做一道选择题，每步手动审批或者关掉所有安全检查赌运气。 Auto Mode 加了个分类器，用 Sonnet 4.6 判断每条命令的风险，本地操作自动放行，外部部署和批量删除直接拦截，连续被拦三次就切回手动。现在是 Team 计划的研究预览版，这个分类器故意不读执行结果，防止恶意文件反过来操控判断，六个月内这会变成默认模式，到时候真正跑 agent 工作流的人才知道边界在哪儿。 Anthropic 还发布了责任扩展政策第三版，就是他们那个叫 RSP 的文件，2023年第一版出来的时候，很多人把它当公关材料看。这次 V3 版本说是修正了三年来发现的不足，承诺更高透明度。 RSP 直接管的是哪个能力级别的模型可以发布，是 Anthropic 产品节奏的隐形开关。做 AI 合规或评估供应商风险的，这是你应该读的一手文件，不是播客帖子。还有一篇 Anthropic 工程播客，讲他们用多 agent 协同框架提升 cloud 在前端设计和长任务里的表现，核心是在 agent 之间加评估层，一个 agent 做完，另一个专门挑毛病，循环到合格为止。有条读者评论说，得准多 agent 系统里 agent 之间的质量门比 agent 本身更重要，没有质量门，错误会在流水线里悄悄叠加几个小时，自己在搭 coding agent 的拿这个对照一下你的错误处理层。说完 Anthropic， 看 Google 这边， TurboQuant 是 Google Research 发的量化压缩算法，要在 ICL2 2026上发表。模型压缩通常会掉精度，这个算法说它能做到零精度损失，原理是先对向量做随机旋转，简化数据几何结构，再压缩，绕开了传统量化方法额外存储量化常数的内存开销。谷歌自己说好的东西，独立测试出来之前打个七折预期。但 KV 缓存压缩是推理成本里最硬的骨头之一，这个方向本身是对的。 Gemini 3.1 Flashlight 可以几乎实时生成完整网站，你打一行提示词，页面当场渲染，首 token 速度比 Gemini 2.5 Flash 快 2.5 倍，每秒超过360个 token。但输出价格从每百万 token 0.4 美元涨到了 1.5 美元，将近四倍。 Google AI Studio 现在可以免费测，速度用来做 UI 草图，游戏生成质量目前还不稳定，先试试让它做落地页线框图，再决定要不要集成。最后两条， XAI 宣布和萨尔瓦多政府合作，把 Grok 引进全国公立学校，覆盖超过100万名学生。萨尔瓦多总统亲自站台，这是全球第一个国家级 AI 家教项目。以前讨论 AI 教育都是某个学区或学校试点，这次直接是国家级覆盖，对教育 AI 赛道来说，这是第一个真正的规模参考数据。12个月后，有没有公开的学习成果报告，比任何白皮书都有说服力，到时候找来看。 Mistral 发布了 Voxtro Realtime 开源实时语音识别模型，延迟可配置到200毫秒以内，在480毫秒延迟下，准确率只比离线版本差1-2%。重点是 Apache 2.0 授权可以直接商用。语音 agent 赛道之前缺的就是这种级别的开源选项。 Whisper 做实时一直有延迟问题，你现在做语音产品的，把 Voxtro 和 Whisper 跑个基准对比，再决定要不要换。能力和风险从来都是并行的，从不串行。今天这十条新闻是这个时代最诚实的截面。这就是今天的 AI Daily Briefing，我是你的主播，我们明天见。